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的许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俗见的深入和认真的思考。在许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之际，黎安友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让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可以聚集一堂相互通气，还是有他们的一定的价值。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到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共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的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跟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如何？黎安友对习近平是什么看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可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 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虽然他面临的问题多，他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在内，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举一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没有引起西方或者别的国家的一个强烈的这个
反应，
没有引起一个战争。他回避，他可以慢慢的扩展中国的势力，但是不碰到这个别的国家的红线。台湾
那就是那李教授说的，就是习近平采取那个措施，也就是很多美国人所说的这个切香肠 salami cutting， 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就是他慢慢看机会，看那个战略的机会，慢慢推广中国的势力。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他用经济的势力来强化中国的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那个主权和这个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 Putin 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台湾问题，他给台湾，我当然我自己个人站在台湾的这个side， 他的
台湾的立场，台湾的一方，对，
但是客观的观察习近平台湾政策，他慢慢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没有，你可以说没有过早用武力，而且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是比较聪明，比较 careful， 比较慎重小心。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说到毛泽东和习近平，人们从李志绥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俄罗斯也很瞧不上，毛泽东对苏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充满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则好像是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这种差异应该如何解释？李安友认为，这不是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个人差异。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和钱和这个计划经济的经验来发展中国，但是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跟苏联分裂，但是现在是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他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的安全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帮美国衰弱？因为中国和苏联，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他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力量是慢慢的下降，所以他们要帮助美国下降，他们不要帮助美国强化。所以西想利用俄罗斯，但是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西利用俄罗斯的这个计划碰到一个难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控制 Putin, 而 Putin, 我们刚才也提到 Putin 不是 Putin 判断
了。Putin 不够狡猾，不够圆滑，不够刁滑。
Putin 不够聪明， Putin 的判断力是非常缺乏。所以西现在面临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想放弃Putin, 因为放弃 Putin 就会帮助美国，但是也不想完全站在 Putin 的旁边，因为 Putin 是犯错误的，这个 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带着看。
中国眼下正在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疫区大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命安全的代价来防疫。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明显自以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防疫最高权威。但中国有这样的一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幸运应当怎么看？
我解释习近平的防疫的政策，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政权的焦虑 anxiety。这个政权认为 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为了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这个共产党就是说的政权执政党，他们这个执政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人为人民服务，就是执政党认为他为了继续执政，他需要当作老百姓的所谓的父母官，他得保护，得服务，得deliver the goods， 就是需要
能拿出货来，对，能拿出东西来。
对，拿出东西来。所以面临这个疫情的问题，他们我自己认为是做了一个错误的考虑，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让我们的这个 1.4 billion 的人民不能让一个不能让一口人就生病。那么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场，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是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庞大和详细，有能力详细这个控制社会的一切，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体制，所以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有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一切，这个疫情，这个 tiny viruses， 我们连包括这个 tiny viruses， 我们包括这个东西，我们
就是我们这么伟大的党，连个小小的病毒都控制不了，真是笑话。那习近平，您认为习近平或者他手底下的人有这样的自信，是这样吗？
对，所以他们大概错误的判断这个疫情这个小的 virus。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第一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黎安友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